中国经济。一，国民经济的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经济极端落后。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国之一，人民生活也整体达到小康水平。尤其在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22年中，中国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步高速增长。200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国民经济进入近几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875.9亿元，比上年增长9.5%。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通过执行5年计划实现的。1996年至2000年实施的95计划获得极大成功，而自2001年开始实施的15计划，绘出了新世纪第一个宏伟蓝图。15期间。2001至2005年，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是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为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重大进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年均7%左右，到2005年，按2000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5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400元。居民生活质量有较大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际竞争力增强。2005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3%、51%和36%。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44%、23%和33%。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上述指标大多已经提前完成，现在中国政府正在拟定下一个5年计划，第11个5年计划，2006到2010年。二，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政府一直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工厂按照国家计划生产产品，农村按照国家计划种植农作物，商业部门按照国家计划进货和销售，所有的品种、数量和价格都由计划部门统一制定。这种体制使中国经济能够有计划、有目标地稳步发展，但也严重地束缚了其本身的活力和发展的速度。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展开，1984年扩展到城市。1992年，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尝试，中国政府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方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城乡居民提供同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1997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使经济体制改革迈出更大步伐。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著增强，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按预定计划，到2010年，中国将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三步走战略。中国政府的经济建设目标十分明确，这就是1987年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目标，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目标，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这也已在1995年提前完成。第三步目标，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四，国家重点工程。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是中国政府为改变经济发展布局，实现全国资源合理调度的三大战略性工程。利用西部的水利煤炭资源建设输电通道，将电力送往东部城市的西电东送工程正加紧施工，其南部电网通道贵州至广东300万千瓦直流输电工程已于2004年9月竣工。从西部起始，铺设一条全长4000公里的管道，穿越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天然气送往华北及东部城市的西气东输工程，已于2004年10月全线贯通，年设计输气量12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于2002年12月27日正式启动，一期工程到2010年完成后，将首先解决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同时实现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资源的合理配置。经过10年努力，国家重点工程长江三峡工程已于2003年实现水库蓄水、永久船闸通航，首批机组并网发电。三峡电站设计安装26台7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全部投入运行后，年平均发电量达847亿度，一台机组就可以满足100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另一项国家重点工程，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全长1142公里，将于2006年完成。五，发展节能经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能源消耗一直在不断增长。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尽管实现了经济增长所需能源一半靠开发、一半靠节约的目标，但能源节约仍与世界先进水平 乃至于世界平均水平有着较大差距。总体上，还没有走出以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粗放型扩张和以外延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据统计，2004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速度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快了 4.1 个百分点。由于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投资成倍增长，导致全国不少地方煤炭电力紧缺。2004年6月，国务院原则通过的《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到2020年中，将节能与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列为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重中之重。原定于2005年以后立法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法》，也于2004年12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由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制的中国首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4年末已向社会公布。该规划对火电、供电、煤耗等主要产品单位耗能的指标均作出了具体规定。到2010年，这些指标将总体达到或接近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国际先进水平。而燃煤、工业锅炉等主要耗能设备能源效率在6年后亦需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汽车、电动机、家用电器耗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6、工农业的发展。中国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的国家，仅有全球7%的耕地，却要解决全球1/5人口的吃饭问题。因此，中国农业在世界上占有相当重的分量。国外曾经有人担心谁来养活中国，中国领导人和农业专家回答说，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中国农业的快速发展是从1978年农村改革以后开始的。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让农民重新掌握土地使用权，自主安排农活和处置农产品，取消统购派购的做法，放开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取消过去众多的限制性政策，允许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开办乡镇企业，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革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快速增长和农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使中国农业取得显著成就。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尽管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但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大多数农产品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2004年，中国农业生产出现重要转机，粮食总产量达到4亿6947万吨，扭转了1999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现在，中国粮食、棉花、油料、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蔬菜等产量均居世界首位。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也明显提高。2004年，粮食人均占有量为362公斤，猪牛羊肉、牛奶和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分别为44.6公斤、17.4公斤和37.8公斤，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04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54805亿元，实现利润1134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6.7%和36%， 呈现出速度与质量效益同步发展的良好局面。自1996年以来，钢、煤、水泥、农用化肥、电视机的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七，中国的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日益壮大，但近日的一项调查表明，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并没有那么富有。该项由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仅有 12.7%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过着中产的生活。该项题为《谁将在十年内成为中产阶层》的民意调查发现，在7313名调查对象中，约 83% 的人认为中产阶层的典型特征是收入稳定丰厚，有房有车。近 70% 的受访对象认为中产阶层的特征之一是受教育水平高，有良好的修养。约 60% 的人认为工作体面是中产应具备的重要特征。本月初，汇丰银行、复旦大学和万事达环球公司公布了他们联合开展的一项类似调查的结果。该调查从今年二月持续到五月，共对北京、上海和广州的1736人进行了访问。调查主要针对的是这些正在兴起的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调查发现，未来十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预计将从去年的3500万增至1亿。该调查将年龄在20岁到49岁、年收入在7500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的人定义为中产阶层。然而，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联合开展的这项最新调查发现，仅有 2.2% 的受访者同意这一说法，超过 30% 的人认为投资和理财是成为中产的最佳途径。近 20% 的人认为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充足的社会资源可以致富。另有 15% 的受访者认为努力工作很重要。各行业的人步入中产阶层的速度有所不同。调查发现，人们认为高科技及 IT 行业的人致富速度最快，其次是银行、金融和投资业。